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聚集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正像你自己经上所记，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传自己，乃是传扬主你是主。主啊，我们也不是传扬人的知识，乃是你启示给我们的立约圣经的真理。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端正我们的心态。主啊，使我们有渴慕真道的心。主啊，因为我们真是看到人实在是太软弱。主啊，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若能站立得住，靠着主你自己的宝血，也是靠着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坚固我们，保守我们。主啊，使我们不至于远离你自己的真理，以至于被世界掳去。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凡是心灵被你所感动，主啊，一同来学习你话的，求你除去他们的拦阻。主啊，孩子在这里也把自己交托你。主啊，愿你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主啊，愿你的宝血洁净遮盖，使我们的侍奉不至于受拦阻。主啊，愿我主捆绑那恶者的工作，主啊，使你的话语在这里得以显明。谢谢主，祷告恳请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今天咱们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哈。这个从第三章哈，咱们上次查的这个第三章呢，他开始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啊。那么这里一方面呢，就是说可能是在哥林多的教会呢，有从其他的教会，特别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个某一些人啊，拿着教会的推荐信。当然有这个手续是好的啊，可是像使徒这样的人呢，他不可能是人给他的权威。他必须是来自于神的权威。那么因此人的推荐信啊，在这个使徒的身上的作用呢，就没有那么大。所以保罗呢，他宁可选择不使用任何人啊，包括耶路撒冷啊，这个甚至于耶路撒冷教会所写的信啊。他说我的权威不来自于那里啊，如果建立在那里的话，那么等着耶路撒冷又写信来了，说这个怎么怎么地了，是吧？那么到底谁是权威呢，是吧？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介绍过一个这个重要的原则哈，就是意志表原理啊，意志表原理。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确定时间哈，就是要根据一个最高的标准啊。如果有两个的话，它就任何一个都不足以成为最高标准了，对吧？它只能两个不一样的时候，它只能告诉你其中一个错了啊，或者两个都错了，但是它却无法提供一个最终的终结的一个标准，是吧？所以真理是唯一的，它不需要第二个来源来印证这个真理，是吧？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就是这个原理啊，非常重要。所以呢，圣经神的工作啊，才有这个一很重要哈。所以一位神啊，一位救主啊，一位圣灵。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啊，一本圣经啊，这个一个教会，是吧？这里边没有 神在神那里是没有多元的，如果权威一多元了，那就等于没有权威了，所以呢，在这里使徒呢，像保罗啊，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说，他的权威就是来自于基督，来自于基督这个权威呢，不需要别人来印证他，当然印证也没错，这个，但是呢，那不是必要条件，是吧？只是参考条件，是吧？那么怎么知道他的权威是来自基督呢？啊，这就看他的表现，看他传的道的内容，是吧？看他的行事为人，啊，像这些东西呢，要比那些推荐信要更可靠。所以呢，在这里啊，所以保罗就用他自己的各方面的见证啊，来把他自己推荐给个人的良心啊，推荐给个人的良心，也就是说，这个你们啊人用良心来印证一下啊，到底我们是不是主的使徒啊，你们个人平平拍拍良心谱啊，想一想。所以这个呢比见信更可靠更可信啊。那么前边啊，这个使徒在第三章里边已经开始啊，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它本身的建立啊，这个他使徒啊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对吧？建立他们的信仰，圣灵与他们同在啊，这个已经是一个见信之一了。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提了这个一个很两件很重要的事啊，一个就是荣光啊，就是荣光。那么保罗在这里呢，把自己和摩西的荣光做了一个对比啊，做了一个对比。然后呢，就是提到这个揭去帕子啊，揭去帕子。这个那么讲到这个不论在哪里啊，都有馨香之气啊，在第二章的最后啊。那么这一些呢，就是提到了使徒，其实就说了说到这个使徒的见证哈。那么但是这里的荣光啊，具体怎么个荣光法啊，第二章讲到的香气到底怎么个香气法，先把这个话说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论证了哈。那么第四章呢，实际上是第二章最后和第三章的一个继续哈。也就是说他在继续把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徒这件事情啊，要用自己的见证，要自用自己的信仰来鉴喻个人的良心啊，就是这个你用你心想想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呢，继续来论证这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第四章哈。我这里的这个录音仍然不大好啊，这个没办法用这个录音放录音的方式呢播放。我想有哪位弟兄姊妹能够，因为经文不长啊，只有18节经文，有谁帮我们读一下吗？有哪位肢体愿意帮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我读可以吗？
可以。
嗯。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这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鉴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因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寻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阿们。好，我们谢谢英灵姊妹为我们读经啊。好，这样呢，我们就把第四章呢，大概的先读过一遍啊。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呢，再一段一段的来分析哈。那么首先呢，保罗就说了哈，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保罗没有说哈，说我们得了这职分呢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配的啊，而是蒙了怜悯啊，是神的怜悯啊，没有人有这个资格来这个说哈，说我们配得这个职分的哈，是蒙了神的怜悯才有的啊。那么所以既然受了这个职分呢，保罗说就不害怕不丧胆哈，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些经文里边哈，保罗不断的在重复这个观念啊，就是说我们不丧胆啊，不丧胆，在这个16节这个地方哈，又说我们不丧胆啊，这里啊，你看我们不丧胆。那为什么说不丧胆呢？因为的确保罗在接下来的论述里边啊，到了第六章啊，就讲到了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啊，这个提到就是说在这里呢也提到了哈，遭逼迫啊，四面受敌是吧，这个心里作难啊，打倒了，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看起来是非常艰难的啊，就像在前边保罗已经提过了啊，他说这个我们曾经啊，这个受苦啊，在第一章里边哈，到了一种地步啊，我们心里啊都自己觉得在亚细亚遭遇的苦难太重了哈，受压太重，以至于不能这个力不能胜啊，以至于连命活命的指望都没了啊。就是说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里边呢，但是保罗说我们不丧胆啊，也就是说我们不害怕啊。然后呢，这里边有一个下边就说啊，我们是把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 那么保罗心目当中所说的这些暧昧可耻的事指的是哪一些事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啊。然后下边说非常重要啊，不行诡诈，然后呢不谬讲神的道啊，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那么换句话说呢，有一些人啊，在教会里边是行诡诈，是谬讲神道理的，下边只将这个真理啊把它表明出来啊，这好将好在这个神面前啊，将自己啊把自己鉴于个人的良心啊。所以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观念，是吧？就是说使徒呢并没有用一个常人认为的比较直接比较简单的方式让人来接受他。那么当保罗说哈，我们把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然后呢不行诡诈，然后不谬讲神的道，却只将真理表明出来，这样的一个见证吧。那么在神面前把自己鉴于个人的良心。弟兄姊妹，今天呢当我们来面对圣经，面对信仰，面对神的仆人，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判断哪一些是我们值得可信的啊，值得可跟随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发现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对吧？啊，就是教会里边也非常非常的复杂啊，所以使徒甚至于也在这说了啊，说这个有些人是装作光明的天使者啊，撒旦魔鬼也是装作光明的使者啊，所以他的差役这个也装作光明的使者啊，不足为怪，是吧？那么这个世界假冒的这种宗教也多得不得了。那么神并没有把这些混乱的现象啊把它去除掉。那么弟兄姊妹想一想，神许可这样纷纷乱乱这么复杂的情况，对吧？有欺骗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说一下，到底神允许这事，从伊甸园啊神就允许了撒旦的存在，是吧？允许他来到神所爱的人类的面前来试探人，神没有把这件事情呢把它隔绝出去，对吧？神也没有不给人分别善恶树，是吧？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纷乱的不得了。弟兄姊妹想一想，神的心意是什么？
在磨练吧，精炼吧。
在磨练。
锻炼，磨练，精炼。精炼人的属灵的，或者是信主的信心吧。
信主的信心。
嗯。
让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没信主的，只有一心一意的相信主，依靠神，靠着神的话，谦卑顺服的去看这个，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应该如何的跟着神走前面的路。
你看这个其他的这些啊，也叫你一心一意跟随他们的，是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小学一年级好像就唱一首歌啊。我们那时候啊，跟教会真的很像啊。上课之前先唱歌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没有那个年代的啊，还有没有记忆哈？ 这个我们班里边有这个小学年级的时候老师指挥啊，长大了以后呢就有这个专门领唱歌的同学来指挥啊。我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经常唱一首歌叫跟着毛主席万众一条心，全国同胞们一直向前进啊，这个抗战的一日来到了啊，就唱啊，所以他也叫我们跟随啊，是吧？那么到底我们该跟随谁呀？
跟随神呐！
啊，
跟随神呐！
跟随神啊！这个伊斯兰教也跟随神呀，你跟随哪个神呀？
真神，伊斯兰信的不是真神，
真神都说自己是真神啊。我的问题是啊，就是说都说自己是真神，神为什么许可这样的现象，纷乱的现象存在？神说自己是真神，把所有的假神都把它打掉，没有了，不就完了吗？对吧？可是现在呢，他们都存在，而且存在的还挺兴旺。就是在这个里边，到底神有什么心意呢？
这是神的本性决定的
啊，
神的本性决定的，也就是说恶的势力从伊甸园时候就有了
啊，
那时候神让它存在，神没有把它把那个撒旦哈，或者是古蛇把它捆绑了，
哎，
所以他那个这出于神的公义，神的本性，因为他不会做那种霸道的事，他允许他存在，是那当然最后还有神的审判，所以如果是恶势力，他你像土匪，他不会让你存在吗？所以一个公正公义和慈爱的上帝，他不会就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东西，他不会那样做的，他知道你是恶的，所以他也不会用强硬的方法来除掉恶，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呢，也我觉得啊，咱们讨论啊，我也不一定对啊。
嗯，
其实呢，我们看到有两件事。第一，神是绝对保持自己，能够，除掉恶的这个能力。神绝对有能力，随时把撒旦弄到地狱里边去，把他除灭，把他怎么弄都，神绝对有权利，有这个能力这样做。
嗯。
神并不是拿他无奈，
嗯，
可是呢，神，你说如果说神是不用武力来，不用这个强硬，那将来有一天天堂里边是撒旦魔鬼是不在的，是吧？他要下地狱的，那个时候是神是强硬的，你愿意不愿意，神都会不再给你这个存在的机会了，
嗯，
因此。撒旦魔鬼一切邪恶的势力存在都是有一段时间的，
嗯，
那么在这里就是说不管时间长短啊，神并没有不除掉或者不用暴力去除掉邪恶啊，到了最后神要制服恶人，制服撒旦魔鬼的时候，神绝对不留情，那个时候，
嗯，
可是呢，就是在现今这个时代啊，神却似乎不单单是很容忍啊，甚至于容忍的很厉害，这个世界的这个罪恶啊，就像这个八孩啊，这个中国现在这件事情啊，你说这个女的啊，这个多少这种女人啊，是吧，在世界上受苦。受难，你说生下来的孩子，他们在这种环境里边长大，他们从一出生就是这么可悲可怕的环境，对吧？神允许。其实那个八孩的爸爸，神一个雷就把他劈了，是吧？地裂个缝就把他掉下去了，对吧？可是不，拐卖妇女的这些人现在大行其道，是吧？卖淫的， 卖吸毒的，是吧？同性恋的，啊，按时候你看游行啊，他们这搞得热闹的不得了，对吧？政治家支持他们，假宗教混在教会里边的这些装作光明使者，混乱神道的，你看摩门教这个耶和华见证人遍地，如同吼叫寻找的狮，这个吃人的狮子遍地游行，神许可，神没有把他们灭绝。什么意思？
从这个第一次洪水，那就是极大的审判和警戒，到索多玛的灭亡，这些呢，包括尼尼微的灭亡，上古时期的这些罪恶大城吧，那些都是给后世人的警戒。神不是总做这样的事，那么那些事警戒就够了。所以剩下的这段时期，就像魔鬼对耶稣说的哈，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就让我受苦吗？所以这段时期上，就是我们说神给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你尊贵的人性，自己去做决定。即便是你没有信耶稣，没听见，但人心里的良心可以做评判，我选择恶是选择善。所以这个时候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神给撒旦的时间已经满了，得救的人是满了啊，那神的计划了。所以这个是他不强迫，因为人即便不信耶稣，他也有一个良心啊，也有个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所以神不强制人做什么，你信耶稣你劝他，那耶稣说嘛，他不信你就赶快走，跺上脚上的土，你将来灭亡和我无关了。所以我是觉得神就是这样，你说爱是不能强求的嘛，
嗯，
不能强扭着人家来爱你，对吧？
好，
你也不能强扭着一个人去行善，所以这个东西自己最后要选择什么，那就自己在上帝面前就没有推诿了吧。
你看啊，在旧约的时候啊，特别是摩西的年代啊，我就觉得摩西要比保罗这个幸运很多啊，是吧？所以摩西在大贪可兰亚比兰造反的时候，上帝亲自做见证，对吧？你像这个谁啊，这个
可拉。
可拉啊，这是一帮人啊，还有呢米利安是吧，和他哥哥起来造反是吧，然后神立刻罚，叫米利安长大麻风。这个可拉大贪这些人啊，神叫地裂口把他们活活的吞下阴间。
对，
这个神亲自做见证，对吧？这个多厉害啊。
嗯，
可是保罗呢，这些教会反对他的时候，他很辛苦的自己为自己来辩护。那么神这个时候一出手啊，把那些教会里边那些混子，那些装作假使徒的，把他烧死啊，叫他暴露出来，多好啊。哎，不，神不再做了，使得这个你看保罗这么辛苦的来为自己来辩护。那么神做事的原则好像变了，神不再直接为他的仆人来保护来做见证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弟兄姊妹咱们一块来分享哈。当然旧约的时候啊，像摩西的时代，那是刚刚开始写圣经的时候，那么如果摩西的权威被挑战了，是吧？这个圣经的写作就完了，是吧？所以跟保罗一样，是吧？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他律法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生命不那么成熟，就像这个圣经所说的啊，我不像 你们的列祖的时候啊，领着拉着他们的手，硬硬的把他们从埃及地里边拉出来。他说现在呢，我不再使用这种方法了，是吧？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使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是相对的来说是非常强硬的啊。对于那些造反的人，神就直接把他灭绝，是吧？无论是这个用蛇咬也好，还是地开口也好，还是长大麻风也好，还是得瘟疫也好啊，这个神直接出手，那是神在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来迫使以色列人啊必须就范。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呢，我们看到主不再使用这种方法了。在普世的福音里边，神使用了让人，就是刚才讲的啊，好把自己在神的面前鉴于个人的良心。这个时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神对新约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因为旧约的律法时代，新约不是了，要求更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作为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持守的，要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心意啊，就是神不让他的子民太简单。我们在神面前要专一，但是呢不能幼稚，对吧？不能幼稚。所以神之所以向使徒用，他不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好像这个神拣选利未人是吧，就用亚伦的杖叫他发芽直接做见证。保罗没有，对吧？那么这显然就是说神要叫人啊，就是像哥林多教会的人啊，像我们今天的人，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用心去用心灵诚实啊，去分辨。英文里边叫 work out 啊，就是我们要自己要找出来。神不明显告诉你，当然神宣告我是对的，但是外邦人也说他们是对的，到底谁是对的，是吧？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心了。所以神允许环境复杂，目的也是训练我们要复杂，是吧？我们是单纯但不简单，所以神的子民一定是有更深沉、更伟大、更这个全面、更宝贵的智慧的判断力。目的何在啊？神造就以色列人很直接，是吧？可是呢，他们要做的见证啊，是失败，是吧？神用了那么直接的见证，最后他们成功了吗？没成功。所以呢，今天神造就我们，不再用那种这个，我们今天用土话说就小儿科的方式来训练我们了。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边啊，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就是曾经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刚才我说以色列人不成熟啊，圣经说那时候呢就像人啊还在管家的手下，像小孩不成熟。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神要叫我们成熟，要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对吧？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比以色列人的要求更高了，是吧？所以神不再用简单挪除的方法啊，就好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啊，那么你去这个家里有一个炉子是吧，你就要用这个围栏把它围起来，免得不懂事的孩子去摸啊，烫了手。可是到了孩子长大了，就不能再用这种方法了，是吧？所以因为最终神要得到我们的不是一个神呵护出来的温室里边的花朵，而是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甚至于要审判天使。 所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其有可能是用非常简单的机械的方式来造就我们的生命啊，这就不可能了。所以啊，在今天的这个新约的教会啊，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那是要叫我们成熟，叫我们复杂起来。这个复杂不是狡猾的复杂，而是正义的复杂。为什么要复杂？因为环境太复杂了。那么环境复杂，为什么我们要去面对啊？因为将来我们有一天要跟基督一同作王来管理啊。如果不管理，我们天天吃了睡，睡了吃啊，那也不需要了，是吧？但是今天呢，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是那样的啊。所以简单的来说，刚才我想说，就神允许这些事情，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啊？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复杂起来，要成熟起来。所以我们不能一个基督徒啊，这个变得有爱心啊，就天天傻呵呵的乐，是吧？那不是神的心意，是吧？这个基督徒不是圣诞老人，到处给人好处啊，施舍怜悯哦呼呼呼啊，背个袋子什么人都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慎思明辨，好好的使用我们里边的正义的良知，诚实的去面对，运用圣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说啊，这个他祷告什么呢？就是让基督徒的爱心，让基督徒的爱啊，是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而不是糊涂的爱，是吧？不，没有分辨的爱，是吧？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白左啊，这个也讲爱的，可是呢，他们也讲和平的啊，这个 safety school 啊，是什么样的爱啊？啊，是纵容邪恶的爱，是吧？显然这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可是很多基督徒啊也上当受骗，甚至于牧师啊也上当受骗啊，说基督的爱嘛，基督包容嘛，凡事都包容嘛，是吧？这个所以呢，我们要尊重啊，任何的错误都要包容，都要尊重。这个我们就上当了，对吧？所以现在西方人讲人权啊，整天喊着搞人权。啊，所以人权到底从哪来？啊，人权到底有什么范围？是吧？人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权利吗？果子的权利吗？是吧？人有随便犯错杀人，这个奸淫偷盗说谎，有这样的权利吗？有这样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不受罚的权利吗？到底人权的限制在什么范围呢？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就是，世人啊，就上撒旦的当，啊，世人不信耶稣的人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脑子、心灵懒惰，他们不愿意去分辨，他们不知道，事物的这个优先重要的次序，对吧？所以我们的教育，把人教育到成为什么有知识有什么的劳动者，对吧？但是呢，我们从来不关心我们自己是谁，从来不关心死亡到底怎么回事，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撒旦他不允许你问这样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世界上不管多么高级的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什么什么，凡是在这些里边他们搞不清楚的，不是他们搞不清楚，是他们根本不想搞清楚。所以他们不能诚实的面对自己。很多哲学家他们很不诚实。表面上说他们很诚实，对吧？他们很认真的去研究。他们难道不明白，一个哲学家难道不明白 他自身去研究自身是研究不出来的吗？他难道不知道他需要一个外来的光照，更大的信息的来源才能使他认识自己吗？啊，就好像一个孩子，他怎么认识自己的出生啊？他必须要在他出生之前啊，或者他出生过程的时候，在场的人告诉他，他才会知道他自己准确的知道他自己是怎么被出生的。他那个时候他根本自己还没出生，他怎么会知道呢？是吧？所以像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个世界的人呀，根本就在这边就糊涂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啊在这里，使徒啊在这里，神在这里，为我们做见证的这个原则，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将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哥林多人怎么知道？对吧？不行诡诈，既然是诡诈，就不那么容易识别，对吧？对吧？然后不谬讲神的道啊，那么你必须知道正道，才能知道谁讲的谬道，对吧？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将真理表明出来啊，那么这时候人的良心啊，就必须有判断真理的能力，是吧？你说你是真理，他也说他是真理啊，那我怎么知道谁是真理啊？是不是啊？经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啊。那我的回答就是，你的脑袋呢？你长个脑袋干嘛？光知道吃饭啊，是吧？在这里边呢，就是真理冒充的假真理，你自己要用你的良知去判断嘛。神给了人这种能力啊，是非之心在里边啊，是吧？这个，但是呢，今天的人已经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啊，也就是说他的良心已经不起作用，判断。所以这个像澳大利亚这种民主社会的政府，居然能够搞出一个安全学校这种法律出来，所以他们的良心，用中国人说都叫狗吃了，对吧？他根本没有良心了，没有是非了，他们专门保护邪恶，是吧？然后呢消灭正义，这就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了，他们里边再无诚实啊。把同性恋的问题拿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本身拿出来讨论就是一个邪恶，对吧？就是一个良心的泯灭，对吧？这个，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要受这个世界潮流的影响啊，那是撒旦魔鬼的工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啊，神是要把这一切的事啊，要推荐到我们的良心里边啊，那最后呢，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进行去判断的啊。那么客观事实摆在这里啊，你自己要去判断，对吧？所以这里边啊，虽然这两节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这个东西呢是基础啊，如果没这个基础没有建立起来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会是一个肤浅的，就会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啊。这个我们就会像小孩子一样，中了人欺骗的法术啊，随着各种不同的教训，好像一个婴孩啊。我这个现在孙子啊，那天给孙子洗澡的时候，我还跟我太太说，我说你看这个小孩，就是他没有主权，你怎么抱他，他只能怎么样，因为他自己没有主权。所以其实这个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说啊，这个你们中了这个人欺骗的法术啊，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这个摇来摇去啊，就是像一个婴孩一样叫人抱着走，你没有主权，今天谁抱你往这抱，今天谁往那抱，是吧？这个人贩子来拐你，你也没有力量去挣脱，是吧？这个，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自己有成熟的判断力，是吧？然后能够有成熟的把握自己的能力啊。所以圣灵最后一个果子就是把握自己，对吧？ self control 啊，这个叫节制啊，中文翻译成节制，其实节制翻译的很不好 是自我管理的能力啊 ，self-control， 英文就是控制自己的能力。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分享吗？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感谢主，谢谢牧师分享，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就想到，就是主耶稣在造就他的门徒的时候，就是他要上耶路撒冷受难之前啊，他把门徒带到一个凯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然后呢都是偶像林立的地方，那这个我们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那个环境，就是带到那个环境里面，然后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人说我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然后最后彼得受天父的感动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也都知道，那彼得刚说完这个话，接着马上就拦阻主耶稣上十字架，那接下来就是登山变相，就是主耶稣向门徒显现他的荣耀。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就很适合，就是刚才牧师解释的这些信息啊，就是旧约里面神就是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律法啊，甚至借着他行的这些神迹啊权柄大能，让以色列认识啊这位天上的神，以色列的神是啊从无创造万有的神，也启示摩西写下了这些摩西五经。那么在新约，神怕我们不认识他，所以专门差遣了他的儿子啊，道成了肉身啊，以肉身来向我们显明他的真道是什么，然后接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活出了那样的一个生命之道的生命，永生之道，出死入生的生命，然后告诉我们就是世界的环境啊，刚才大家也都说了，这是一方面，就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面，要让我们来辨认，来认谁是真神。那同时神也给我们有一个榜样，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活的，所以这个十字架很重要，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个肉身是常常世界的人之所以不行，就是在罪中嘛，罪使我们与神隔离了，那么这个罪如何能去掉，那借着十字架啊，牧师前面祷告说的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神借着羔羊的血除掉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但是在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要认识，认识神的生命，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真道，必须接着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个是十字架，就是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其实最后我发现啊，最大的拦阻还不是外面，常常是里面的，就是我们的肉身常常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最大的拦阻。那神如何要把这个拦阻去掉？那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啊，训练他的门徒一样，就是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是
啊，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一点一点的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你生命的本质，认识神的生命，然后主能够在我们身上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权，最后致死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些不顺服的地方。那让我们能够在他的生命的性情中有份，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心窍熟练的通达的过程，生命成熟长进的过程。那最后我们其实这个也是借着环境，所以借着教会来完成这个使命，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在聚会里面借着弟兄姐妹们的分享见证一起来领受，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见证，就是我们就成为他的身体，在身体里面就见证来认识主耶稣的身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最后要让我们分分复复的进入主耶稣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天国那个荣耀里面去啊，这都是一个生命成长生命见证的过程啊，就是像使徒保罗这样见证的就是神的道，见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所以保罗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见证，他就是旧约和新约，所以他曾经是一个逼迫法利赛人啊，不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是逼迫主耶稣，逼迫教会，但是他遇见了复活的主的时候，被主呼召的时候，而且主呼召他的时候跟他说了要让他在外邦人君王面前做见证，而且要为着这个见证要受许多的苦啊，要就是为主的名要受许多的苦，所以 主耶稣就已经启示了，在呼召保罗之前就把这些真理都已经向他启示了。所以保罗的一生就是见证他为这道所受的逼迫和患难，然后见证他的生命被神翻转啊，最后最后使徒保罗，所以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啊，当跑的路我跑尽，所信的道我守住啊，所以这些使徒保罗见证出来的都是因为他生命啊，那他就是他的生命转变的这个见证，把神的这个活泼的道见证在圣经里面啊，感谢主。
嗯，
牧师，我说一点啊。
好。
刚才牧师讲的，就是神允许反面的势力和环境存在，也是主要是要锻炼、试炼我们的智慧，使我们呢有辨别能力，提高抗拒恶的能力，能够应付一切恶者的伎俩。当然我们的原则是以圣经为原则，忠心神的原则，主要提高我们的智慧，抗拒的智慧，抗拒恶的智慧和能力。这一方面的话，就是刚才基本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像一个拳击运动员一样，你虽然技术方面很好，你能够制服人家，但是你本身也要抗击打能力，就是免疫力吧。那大概我理解就是这一些，不知道对不对？
嗯，这个是的。这里边呢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啊，就是像拳击运动员是吧？你要想提高你的成绩。光说你的成绩高不行啊，吹不行，所以你得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啊来练，是吧？你得有对手，你得不断的去练。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说，神允许这么一个复杂的环境存在啊，神不允许我们懒惰，神不允许我们幼稚，神要我们单纯，像婴孩一样的心单纯，除去诡诈，神要我们忠诚。所以啊，这个神给我们的环境是复杂的，所以呢我们不能是懒惰的，我们一定要警醒，一定要用心，一定要祷告，一定要诚实，一定要诚实啊！这个凡是相信进化论的人一定是不诚实的啊，他相信谎言是吧。第二个呢，他一定是肤浅的，是吧？他没有好好的去问，是吧？当年这些进化论的人他在吗？他凭什么说这个话？哦，凭了这么几个化石，几个他们这么一说，就成了真事儿了吗？是吧？你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呢？是吧？所以这个人上当受骗，撒旦魔鬼从一开始引诱人。人这个好像亚当夏娃上当受骗了，对吧？其实神并不是因为说你上当受骗了所以你就无罪，你仍然是有罪的，你有这个责任来使用你的诚实和良心来判断，对吧？你不愿意负这个责任是你自己害了自己。所以我们一直提一句话啊，希望这句话弟兄姊妹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神的子民从来不会输给他的敌人，最终的失败都是失败给了自己。我们仔细想想这句话啊。好，雨霞举手了是吧？
哎，牧师，感谢牧师的分享，感谢兄弟姐妹的分享，就说。这个是这个道理，但是我就是也想，就是说的，不知道也是哈，大家讨论，就是从另一个侧面来，就是看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恶，神为什么不除去？就是说，牧师讲的，就是那个旧约那个 神对这个亚伦呐、米利安呐、还有这些怎么样，就是那个这些做法哈、就是那样的。新约时代是这样的，就说我想还有是不是还有一个层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就说的还有一个就是的神的恩典，因为就说这一世界是很多恶了，但是呢，就说彼得后书吧，就是主的日子，就说的讲就是在那个亲爱的兄弟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就说马太福音也讲了，就是13章里边，就是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就说的要先把那个把稗子薅出来，那个人只要就是采舍就是说先不要让它一起长啊，到末日收割的日子，把那个麦子收了归进仓里，把那个稗子扔到火里边烧了，就说的是现在神就是也在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机会，就是有一些就是说的不动脑子，那不认识神，还就是不想认识神的，但他也有就是神也给他悔改的机会，就说的有一天他突然他怎么样了，就是的我以前就遇到一些，就是的以前一直就是在一味的拒绝，但一些一突然通过什么事情，突然怎么的，他突然就是脑洞大开，他就是突然悔改了，认识神了，所以就是神愿我们就说的人人都悔改，人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里边是不是也有就是神的爱，神的恩典？当然就说的不是说的恩典不是说的放纵，恩典不是说就是放纵你作恶也行，神也包容，不是这个意思，神到最后的审判是极为严厉的，对吧？神是圣洁，是公义的，但是就说这个时期就说的恩门还没有关闭，还有悔改的机会，哪怕你罪作恶你悔改了，你归向神了，神还是接纳我们，就是这样。感谢。
这个原则呢适用在世人身上，但是不适用在撒旦身上。世人神给他机会让他悔改，但是撒旦不是。因为圣经明明说了神不救拔天使，是吧？所以呢神允许这些事情存在啊，这个恶的存在，一方面是神给罪人有悔改的机会，这是肯定的，因为罪人灭亡不是神的心意啊。但是同时呢，对于义人来说啊，任何一个人啊，神都让我们从中呢要用我们的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诚实和良心智慧，要去分辨，要去判断。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决定啊，是吧？我们要做决定，我们到底接受谁，跟随谁，爱谁，任谁为大，是吧？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认贼为父啊，是吧？我们为什么会认贼为父啊，是吧？我们把个马克思捧作咱们的祖宗，是吧？全国上下一片欢呼，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的心眼瞎了。所以下边就说了啊，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保罗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就是蒙蔽在那些灭亡的人身上。保罗没有说如果我们福音蒙蔽了，那可能我们用的方法不对了，是吧？我们反思一下啊。保罗是不反思，直接告诉你蒙蔽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那些不听的人，对吧？所以此等不信的人，不是我们传的不对，不是我们传的不好，而是他们的心眼瞎了，是吧？然后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照着光照他们，是吧？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似乎缺乏反省的能力， 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很多光辉的东西，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对吧？但是也有非常多糟粕的东西，很多所谓的这个咱们中国这些格言啊，很多格言都是很危险非常糟糕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弟兄姊妹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句话对吗？听起来好像对，对吧？
不对，
其实这句话是非常邪恶的一句话，是吧？这个正是使用了这个原则，所以中国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可笑的事儿，就是一个强奸案啊，这个男人强奸了这个女人，然后呢，这个男人后来这个失血，当时这个出现了意外，死了。那么结果把这个女的被强奸的这个女的给判刑了，是吧？使用的就是这个原理。他为什么强奸你啊？肯定你也有问题嘛，是吧？你没问题他怎么会强奸你？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是吧？所以他一个男人怎么谁让你是一个女人了，是吧？你女人就男人就应该强奸你嘛，是吧？你是个女人你也有错嘛，是吧？你为什么不是个男的？你是男的他就不会强奸你。现在同性恋也不一定了，是吧？所以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问题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的，是吧？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可是这里边他完全忽略了一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是吧？谁拍谁的问题，是吧？那么被拍的这一个，那他有错，是吧？谁让你被拍来着？你为什么在那里叫他拍你啊，是吧？所以两个各打五十大板，这种东西太糟糕，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也常常用这种原则，是吧？当我们传福音人不信的时候，我们首先说的是什么？哎呦，我们好好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传福音有问题？我们发现保罗不是这样啊，这个，所以有一些事情呢，不是在所有的原则之下都可以应用的，是吧？当然我们和保罗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使用的这个原则，是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他对自己的这个使命，对自己的信仰是绝对是不容挑战的，是吧？好，咱们把这个下边的这些经文呢稍微开个头啊，咱们时间呢已经11点多了，我们休息一下。那么前边呢一二节啊是下边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前提啊，所以我们在那里多花一点时间。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就是来论述、来回应、应用前面的话的啊。这个等会儿我们就可以稍微快一点来看下边的经文了。好，还有弟兄姊妹有什么要补充要讲的吗？
我再补充一点，
谢谢。
刚才就是我们讨论的那个问题啊，允许那些。他因为我们以后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以后到天国里的话还要与神一起共同管理，所以你没有能力的话怎么管理呢？所以他允许这个复杂的环境提高我们的辨别能力、抗击能力和管理能力。我就谈这一点。
阿们。
这个就是对张牧师最开始，你看最开始讲那个要点也很重要，就是说呢，这个所有真理只是从这个犹太这个民族先知告诉我们的，所以呢，只有一本圣经真理。这阿摩斯书第三章说：“主耶和华若不讲奥秘，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然后第三章又说：“在地上的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啊，指以色列人哈。”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不停的不间断的啊学习圣经，热爱圣经，这些问题呢从圣经中都会能找到这个答案啊，都能找到答案。当然因为我们有限的头脑不一定能全知，但是你必会心满意足的，都在圣经中。其实这个不信的人，咱就讲不信的人，他都感觉到什么呢？只有经过学习，只有经过学习才能够什么呢？越来越接近于认识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苏格拉底嘛，苏格拉底比孔子小十岁，他469出生的，公元前469，孔子是公元前479过世的。那苏格拉底呢，你看苏格拉底有一次他和很多人住在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就是宿舍中，集体宿舍中，那他很有才华，所以他的人就问他说，你跟这些人住一起又轰乱又这个不卫生啊，又这个大家你看这个味道也大，你能习惯吗？然后苏格拉底就说，他说呢，我有很大收获，因为我跟不同人的交谈，我能得到很多的知识。然后呢，过了以后，这些人都走了，苏格拉底一个人了。然后这个人又来问他说，老师，这些人都走了，你一个人在这住不寂寞吗？苏格拉底说，不寂寞，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很多书做陪伴，我可以跟书来交朋友。所以呢，他随时是在学习的。所以苏格拉底，你看他有他这个，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呢，一个人最大的学问，就是一个人你要认为你有最大的学问，那就是他认为他一无所知。就是你一个人要达到最大学问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他认为他是一无所知。因为这个事情，有一个人到庙里，就是个一教的庙哈，宙斯那种假的祭司那儿请教，这个祭司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了吗？那这个一教的祭司就说，没有了。然后这个人就回到苏格拉底那里告诉他说呢，世界上再没有比你更聪明的人了。苏格拉底说，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结果因为这个就定罪了。你看看苏格拉底申辩就说什么呢，违犯神明，就是祭司都说了再没有了，你还说反对，是不是反对神明吗？所以呢，一个是这个，还有个他教唆人这些道理，所以这两个把他什么呢，把他定罪了。定罪之前有人给他出个主意，就是你赶紧跑呢，那么就免除死刑了。那苏格拉底就说，我为什么要跑呢？是吧，我要坚持我所说的，我跑了就等于我违背我所说的了。所以他是喝毒酒而死的啊，毒酒而死的。那孔子来讲呢，咱就说孔子比他还要伟大，因为孔子说呢，这个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啊，他谈到这个道理，因为孔子当时他家很穷，孔子在他的时候他掌握了六艺，后来叫六学，叫做诗经、书经、易经、礼记、礼运和什么呢，和这个春秋，还要懂乐器，他都掌握了。所以孔子非常聪明，他都掌握了。但是呢，孔子呢，他就是说呢，他就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他也很聪明，他知道这个做到学问做到一定程度的话，他就是就他也明白，就是庄子所说的学而无涯，这个我的生命有涯，学习是无涯的，你有涯随无涯，那就是学习。但是呢，如果不回到圣经，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追求呢，就像刚才张牧师说，有很多杂质，一方面是有一些真理的启示，普通启示，但是一面还有很多杂质，回到圣经，在你这个就最终就是明白这些道理，从圣经而出的，圣经是唯一权威，是吧？所以孔子最后说一句话，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他讲到闻到这个道理真理，我可以为他去死了。他讲到这个道理啊，是不是他一生在追求嘛，是吧？他也不知道这个最终的生死的问题，他也讲这个道理。那么老子，他去见过老子，我马上说，老子告诉他一句话，你不是想追求吗？去你的骄，去泰，他讲到泰就是骄傲，你如果有骄傲这个心在这里，你得不到，就是你永远都是谦卑的。所以我们说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啊，我们要谦卑。好，我就分享这些啊，谢谢啊，谢谢。
在人来说，孔子、苏格拉底，都是了不起的人，是的。但是圣经一句话，就把他们从根本上就否定了。这句话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他们既不敬畏耶和华，也不认识至圣者，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智慧和聪明可谈。所以他们也死不得其所，这个白生白死，很可惜，对吧？世人去追随他们，我们的主是死里复活的主，是已经进入天堂有永生的主。现在苏格拉底在哪里呢？孔子在哪里呢？是吧？正像我们很多革命者 说临死的时候说我去找马克思去了，他们不知道马克思是一个撒旦教的人，是吧？所以他们的下场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一些所谓看起来很伟大的人，他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可悲，世人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
对，张牧师，另外就是说呢，苏格拉底呢，当时呢，孔子就是主保罗传福音时呢，苏格拉底的学说，包括这个希腊的各种斯多亚派等等，都已经深入到深深的进入到希腊人的心中了。但是福音征服了他们，就是他是活的，主耶稣佛他这个生命有生命的大能。在中国来讲的话，大家知道民国的时候啊，许多西方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啊，包括林乐之啊，这个丁伟良啊，包括戴德生啊，是吧？还有这个我就不一一再说，包括到东北的古约翰啊，加拿大长老会的，当时康有为他大传孔教，他也在各地设了一些点，就是孔教的点，是吧？但是你看现在来讲的话没了，是吧？为什么他有这个那些都没有了？有生命，咱讲有生命和没生命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食物也是一样。那有生命的食物，有营养的，对你身体有帮助，是吧？你越吃越愿意吃。那你没有的话呢？那它有害的嘛，是吧？它最后，你看中国这个情况就也明显，就像你说福州这个徐州八海岸什么主导他们的思想呢？肉体的享乐，以及什么呢？以及这个当然有政府政策的原因，是吧？造成中国三千万的光棍。是吧？那你最后三千个光棍，以前你是大男子主义，那现在掉过来就是什么呢？这个一夫一个女人多丈夫了，你这么脏是吧？你三千万多出来了吗？是吧？你尽管从这个越南啊，从这个什么缅甸什么，哎，这个也拐卖一些妇女，那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很少嘛，对吧？所以你这个来讲的话，他有什么？他有一些的政治，有一些政策的原因，那很多是什么呢？很多就是说。这些东西，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也好，东西也好，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用不了。你说的很好，想的很好，都知道是恶，但是用得起来就不行了。我们很好，真是感谢主，这个救赎了我们，是吧？好吧，谢谢啊。